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以理书五章十七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赐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这一次但以理回答的时候，比前两次跟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讲的要凶很多哈。并不是但以理有什么不公平啊，或有什么偏私，理由是我们讲过，伯沙撒王知道的更多，向谁多给就要向谁多要，他更了解关于上帝的事，他就不应该有这种放肆的情形。另外呢，但以理虽然对他比较凶一点哈，但是他也把那个最重要目标达到了，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个讲解是什么，我要把这个在墙上的字读给你听。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在前两次尼布甲尼撒有困惑的事情，请但以理解或但以理来解决的时候，尤其第一次，但以理都是一个无名小子吧，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人，他不适合说这种警告王的话。那第二次其实王根本没有讲要给什么奖赏，所以只能用第一次和第三次来对比来看，但以理现在有这个反应是很恰当的，第一次他没有讲这些话也很恰当的。十八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这是提醒他一下，也提醒我们一下，也提醒基督徒对于我们的伦理的一个看法，就是包括不信主的人，包括异教徒，包括逼迫基督徒，他们的一切也是来自上帝啊，这没有例外。十九节，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好，我们也承认这件事情，包括用的更突出的例子，就是神赐给比拉多权柄，可以把耶稣钉死，这样。就是这个权柄的事情，我们这都讲过很多次啊，但是因为好像我们一般人难以了解，我们就还是再说一下哈。就权柄有堕落的成分，这个世界上权位有堕落的成分，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管的，也是上帝用的，也是有那个抵挡上帝的成分。至于堕落到多少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有堕落的成分，但还是被上帝使用，不管是金钱或者政治，或者是美丽，或者生理的，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人文的，这些东西都有上帝使用的这个成分啊，被上帝管理。那结论或者应用就是，我们基督徒对所有的权柄有某种程度的顺服，也可以有某种程度相对的躲避或对付。我们顺服是因为神，我们躲避或对付也是因为神。我们顺服权柄，我们先讲，各位，我们把权柄分两大类，或者 power 分两大类，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人文界的。对自然界的权柄你必须顺服，譬如说地心引力，这个 power 你要顺服的，你不顺服，你从楼上往底下跳跳看，你就知道会什么结果了。但是你也可以用你的智慧，我们人也用我们的智慧，不能说反对这个权柄，可是我们也可以来调整，让这个权柄对我们的影响没有害，甚至我们怎么克服它。比如说地心引力把你往下拉，但你可以发明电梯，那么就把你往上带，或者飞机等等。就这就有点像我们用文化来克服自然界的一些事情， 包括疾病会让你死，细菌让你死，你可以发明药物让你胜过这个疾病，这个并不是罪恶。但这个可以用到一个地步，可能就变成罪恶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医疗的方式让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不会觉得这是罪恶。那么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医疗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性别？各位，这样一跳可能跳得很远，但是可能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可以整容，这个应该大家觉得没有问题。我们觉得可以尤其如果说我烧伤了，我整容，这更没有问题。就我觉得大家常常觉得自然就等于上帝，所以一个女孩子她没有烧伤她不可以整容，那个是爱美。哎，那烧伤了整容为什么不是爱美啊？就这种我们都不去多讲啊，我只是提一下各位，这每一个都可以想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用上帝给我们智慧，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 power， 把自然界给我们的咒诅或艰难改变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变性吗？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用一切的方式延长我们的寿命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可以用一切科学的方法可以用到什么地步来改变我们的智力呢？这都是医学原理里面、医学伦理里面很多的事情，一下真的你还没有想不到会这么复杂。各位 ，Parkinson disease 或者是老年痴呆这一类的，我想会越来越严重。我大概20年前就听到学药学的朋友跟我讲了，说可能有一种改善。那个时候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了。那我那朋友还在啊，在美国做研究，就改善老年痴呆。有人发现，就从胚胎里面萃取出一些东西，给老人吃或打针，他会好，他会显著的改善。各位，你们脑筋想得快，就可以马上想到，在美国墨西哥边界那么多墨西哥的妈妈就开始怀孕，然后堕胎，然后把胎儿卖给医院，卖给药厂，然后就可以萃取里面的东西了。各位可不可以？你刚刚说堕胎不可以啊，这跟什么很多这些基因研究有点关系。就那科技你可以用到什么地步到犯罪，那个界限不太明显，你踏出第一步可能就要踏到第100步了。这其实我又回到我老话，我们真需要因信称义。你守律法，你守到最全，你会发现啊，这可不可以？就应该是安息日会吧，还是耶和华见证人，你输血都不可以，因为经文说不可以吃血。不是吃，他觉得是输血都不可以。那我们当然可能会说，植物上面东西我们萃取可以，甚至人身上的。假如说我有一个小孩生病了，妈妈愿意捐一个肝，我们好像也同意。那么可是如果是没有那个捐的人不是自愿捐的话，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好。器官买卖的话我们可能也觉得不太好。我不知道现在法律有没有禁止器官买卖。你知道很多肾啊什么都在中国或者在印度人口多的地方在贫民区去买的。你这样一听又觉得很不好了。可能那个生病的人如果是你妈妈，刚好印度有个小孩他愿意卖，可能你又愿意买了。就伦理的事上实在是很难一言而尽，我们讲这些例子其实都是很痛苦的，就人生有很多是很艰难的事。我们这只是在说权柄或权势或者聪明或智慧你可以用到什么地步，国家总统或者是医生可以用到什么地步？这也包括我们可以用原子弹来解决战争吗？我们可以用核能电厂来解决能源的问题吗？前几天新闻，这是一个小新闻，但影响也很大的，就日本已经放弃了，投降了，本来废核，现在重新把核电厂启动了，因为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那我们反核反得很厉害，万一说这个几个大厂，我们的晶圆厂都要停工了，我们以后就没日子过，我看大家就会很拥护核电了。 就人实在就是在各种的利害中间权衡，我们基督徒也是了。权力可以大，这我们讲科学的就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政治的更是了。那像林肯总统下命令要废奴，造成了分裂。现在就有学者说他不应该下这个命令的，死了那么多人，不值得，不应该这样。可以用像英国或其他国家，其实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奴隶问题是用战争解决的。那可以慢慢来嘛。啊，你说，哎呦，我是黑人，我不希望等一秒钟。对，但是如果让你早几年能够解放，是死了60万人，我们又知道又不知道可不可以了。就这些都很复杂，我们要求主怜悯哈。不过的确，神在这个世界上给了权柄，可以随意升杀，随意升降。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生错了人，降也降错了人，杀错了人，赦免也赦免错了人，这都有。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讲啊，这些权柄你还是要有适度的顺服，或者是相当的顺服，包括父母的权柄等等哈。那你说这个有权的人他做错了怎么办？我们答案也都是叫很多人很生气的，上帝会惩治他。上帝没惩治他怎么样？你就只好忍耐。起码这是大概17世纪以前的答案。君王的权柄不可以反的，你可以躲，你可以不遵守，被他杀掉，但你不可以反抗。就以前是这样解释，现在每个都刚好解释的相反了。各位不要觉得现在流行的就是对的哈，很多东西流行了可能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甚至几千年，我们中国人几千年见到皇帝都磕头的，现在不对了，觉得就是你不要用现在流行的来觉得，甚至时间觉得，我还是说你需要有上帝的话来决定一切，上帝的话是最有权威的。但上帝话有些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怎么应用，我们也很痛苦。上帝设立了一些权柄，让其他的人在他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啊，要革命啊，要怎么样？哎，这各位造反不一定有理的哈。好，起码尼布甲尼撒，上帝是把他赶出去了，让他生病。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暴君没有啊。第21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低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也是就我们前一次讲过了，不过我们在这里既然提到，我们就再提一次了。这也是很稀奇的事，一个人经过七期，不知道是不是七年的疯狂像牛一样的生活，他居然醒过来，他居然知道，哦，神真的在人的国中掌权，然后他就好了。就这种精神病的治愈方式真的很奇怪哈。那我们可以说，恐怕千千万万的人，他天天像个野兽一样，他也没有醒过来。他天天不管是像一个冬眠的，就像我们可能很多年轻人在家里那个宅男宅女，他冬眠了几十年也没醒过来，除了吃饭的时间。那有人在那里暴力啊什么也没有醒过来，尼布甲尼撒能醒过来是很有福气的。他醒过来了，他知道了，他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如果这句话尼布甲尼撒同意，表示尼布甲尼撒醒过来了，那恐怕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还像牛一样的在生活，我们还不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呢。事实上，很多我想主流的神学家都不接受神还把权柄给这些罪恶的人。很多神学家不这样觉得，很多的平信徒也不这样觉得，以为这些恶的君王他们的权柄是来自魔鬼的，他们不知道是来自上帝。22节，伯沙撒尔，你是他的儿子，其实是孙子啊。 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这你知道这一切，我们恐怕也可以有很多的分析的方式，就是这个知道是你无可推诿，在审判台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你非说你知道不可，就神已经显明给你了。但这个你虽知道这一切，并不是表示说伯沙沙因此就敬畏了上帝，也不表示说伯沙沙就时时刻刻的向上帝祷告，哦主啊谢谢你。就这个知道是一个定罪的时候你无可推诿的知道，而不是说你平常就顺着这个知识在生活。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知道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我们知道是一回事，我们按着这个知识去遵行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自卑，你狂妄。对了，这个孩子还童子军做国王的这个伯沙沙，他可能平常没有那么狂妄，可是当他在喝醉酒的时候他就特别的狂妄了。所以我们人虽然都是罪人，但是有的时候在某些场合我们可以收敛一点，我们把表现可以好一点，固然这只是外表的好一点，但是仍然有它的价值。有的时候里外都疯狂，那是更可怕的，就像伯沙沙一样。23节，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里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他责备伯沙沙的事情哈，可能包括22节的最后一句，你心不自卑，那可能是伯沙沙在第五章之外的表现，就平常还没这么狂傲，只是不自卑。然后第五章里面的狂傲呢有几个，第一个是没有讲喝酒哈，虽然喝酒可能是导致这些发生的原因，而是讲他把这些器皿拿到你面前，然后跟大臣一起用这个器皿饮酒，然后赞美那些假神。各位，到目前为止这些罪恶我们不信主的同胞家人天天都在犯，就是上帝如果要算账都很严重的。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也没有在神面前自卑，他就信主了，他也在使用神给他的一切东西的时候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对了，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不一定在根本没有用教会的碗筷嘛，对不对？各位，这就不要照字面来看，我的意思说这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器皿，他们在使用上帝器皿的时候他们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包括自己的心肺，那都是上帝的器皿，他们一切所使用的都是上帝的。每一个人哦，不信主的人他呼吸的空气是上帝的器皿，他呼吸的肺也是上帝的器皿，不管是空气或者肺，不管是血液或心脏，不管是聪明智慧或者报纸杂志，都是上帝的器皿。这个罪就是很普遍的，不是只有伯沙沙王了。那他们也同样都在犯一个，他们在赞美其他的东西。他们不仅赞美妈祖或关公，当他们说哎呀我的儿子真了不起，或我自己的聪明智慧真了不起，他们也在犯这个罪。所以我不是故意要定这些不信主的人罪，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每天的生活这些都是被定罪的。那最后一个他们会承认他们没有错，其实前面他们都犯了，最后一个也犯了，他们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因为他们不承认嘛，他们不相信我的呼吸是上帝给的。 他们不相信我的血液流通是上帝给的，他们会说我的呼吸是我的肺给的，他们会说我的心跳是我的心给的，而心和肺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他会说这些空气是自然有的，他不会说是上帝给的。那我们会说，是不是我们会说，我就不知道了。我希望我们都会说。但以理这句话是很简单，也许也在愤怒当中说的话，但是神学的意思也很重哦。管理你一切行动哦，不是只有台风地震是上帝在管理哦，微风也是上帝管理哦。不是台风走了是上帝把它挪走了，台风来也是上帝把它带来哦。一切我们要信神全能，就必须信他全能，不是99%有能力，他不可以有一件事没有管。当你不承认这些时候，从神那里就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各位，这文字现在写在墙上，而且叫伯沙发吓死了。不过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来讲的话，这文字就不只是等一下我们要读的文字了，就保罗讲的上帝律法的功用写在你的心里，那就是一切关于神和神的事情都写在神人的心里的。这写在人心里的这些话，叫人在审判的时候是无可推诿的。好，这些文字当写在你心里，你天天醉生梦死，或者天天就心中顽梗不接受，那么有一天写在你面前，各位比较更清楚的就是，当我们跟我们家人传福音，或者跟我们亲朋友传福音的时候，用圣经的话传的时候，那就更清楚了，那就从我们口里出来了。如果他还不听，有一天写在墙上，那就很危险了。25节所写的文字啊，这文字我也念不出来哈，虽然但以理已经念过了哈。文字是这个，然后讲解就是26节的讲解，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就是文字或者梦的 interpretation， 文字或梦的解释诠释，释经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各位，历史上很少这么清楚的一次哈，但这很清楚。从到此到巴比伦的结束，大概还有一个钟头，就是30节当夜。当神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到那句话实现，可能过80年、90年，可能过8000年、8万年。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是真的，但是上帝话真实的应验好像常常有一段时间，那信徒的信心忍耐就在这段时间当中的坚持，不信者神给他宽容也在这段时间，但很多人都没有善用这段时间。那现在伯沙撒王室这个时间说出来其实就已经过了。27节，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第一个单义里特别的解释就是，你的国已经结束了。那这句话讲的就可以说连悔改机会都没有了。第二个说你有亏欠，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哈，一个圣灵使用的牧者或者是辅导或者父母，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话，不是每次都讲这责备的话，我们可以讲很多神在你身上恩典的话，但是恩典和责备常常连在一起的，就是你的亏欠包括你没有善用上帝的恩典，包括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承认就有亏缺了。那这话也用在我们有想到那个分银子给仆人的，给你的你要赚哦， 上帝给你的聪明、智慧、美丽、时间、金钱，80年、30年，你是做了多少呢？当然，我们都做的不够了，都是亏欠了。幸好有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但是我们蒙恩了以后，我们得到的恩典有没有继续在亏欠呢？好，下面就是历史的实现。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好，伯沙沙还算言而有信哈，下令把紫袍给丹以里穿上，把金链戴在他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哎，各位，你觉得他做的好不好吗？我想我觉得很好嘛，就是说话算话了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说时间已经过了，其实应该还没有过。你会发现他还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没做。他应该跟但以理讲，现在带我做决志祷告。他应该跟但以理讲，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他应该问但以理，这位上帝现在能赦免吗？各位，这段经文其实28节一结束，不应该是29节的，应该是约拿书里面尼尼城王的命令。那可能还有机会啊，可是他怎么没有想到最重要？他已经想到很好的事哦，谢谢你哦，解得不错哦，我说话算话。他怎么没有想到？他看到但以理，他怎么没有看到但以理的神呢？各位，我们讲道或劝人或辅导或关心，或者像我们的同工们，去医院探访，后来人家就送了芒果来、荔枝啊，我们都很感谢，我也吃，希望多一点哈。秉宏常常提醒他们多送一点，但是我们更希望是他信耶稣，哎，他不要送粽子来，他不要送芒果来，他信耶稣，那是我们最希望的。可是没有，很多人没有。好，他的机会终于过去了。30节，他被大力乌取代了，就是时间很多哈。其实伯沙的时间从他生下来、成长，到第五章之前，到第五章之后，到第五章28节都还有机会。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总是趁着有今日，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相信你的祝福，在你的祝福中享受，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们更是欢喜快乐。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